这样世界，我们大家都是一些凡夫俗子，那么我们都得到一个，我们身上都有理性的元素，那么我们来学哲学，掌握哲学，因为哲学家可以做王嘛，那我们这个享受政治权利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至少从思想感情上讲，如果我们掌握了哲学，我们就不再被别人视为奴隶、没有权利的人，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这个思想。那这个犹太人，他把他那个耶稣就讲了，这个上帝不一定是先知才看到背影的，听他讲的，你们跟我就行了。为什么？我就是上帝。所以耶稣说自己是道成肉身，不过不是那种上帝，是直接的在西奈山上那个，而是圣父、圣灵，然后转到我身上，转到圣子，是三位一体的，我是三个东西合在我身上的。所以这个上帝那个道啊，已经变成我的身体了，肉身。所以你们不要去听那个先知的，跟我在一起就行了。先知再了不起，他还没见过上帝，见上帝他就得死，他只能看他的背影，而且是他的祖先听说的，也没了不起。你跟我在一起就没问题了，所以大家就跟他在一起，这样他这个传播量就很大了。那么这样，这个基督教就把希腊哲学的那个一以多，把它的多发展起来了，然后再把罗马法的那个权利。就说你那个权利只给这个少部分人，那就不是权利，因为当大多数人都没有权利，不去把你的权利当作权利的时候，没有一个平等的这个 reciprocal 啊这个 approach， 就是一种对等的这样一种关系，没有对等的这个权利的话，他就没有义务来遵守你的这个权利，所以你的权利也就等于零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要解决罗马这个市民法转向万民法，然后这个柏拉图哲学从天上跑到人间，这个希伯来的宗教从先知那个系统到我们老百姓谁都知道的，所以那个时候耶稣这个就提出一个叫因信称义，就是不需要你的那个法律，也不需要他那个天上的哲学，更不需要你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先知，只要我自己觉悟到我要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了。这个很像佛教见性成佛了，我自己觉悟到我需要这个东西，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是好的，是有意义的，那我就这样做。做了之后，你就得到了正义，叫因信称义。这个称义就是上帝就把这个 justify you， 就他就能够，上帝就把正义给了你，这样你就这个获得很大的权利了。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革命，所以这个。先知宗教的人要杀他们，当然先是杀的这个约翰，最后把耶稣也杀掉了。杀耶稣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罗马法是这样规定的，就是他为了表达一种讲情，不仅仅是讲法理，而且还讲情，就是说我们要判处一个人死刑的时候，实际是让告他的人做一个选择，就拿一个更坏的人去放在一块，就让你们来选择，你这两个里面你可以选择死一个。那往往这个罗马人想，这个耶稣他无论如何他培养出一个中间力量来，比那个这个先知啊，他们那个很保守那一派人呢、还不好控制他们。如果有一个变革的人出来啊，就打开一个缺口了，可能有一个缓冲的地带，至少从管理学上来讲这个是更好的。所以罗马人就把耶稣交给他，同时交给一个小偷去给他。那么按照犹太人特别憎恨小偷的这个习惯，他们应该是只能判一个人死刑，那就是杀小偷的，把耶稣放了。可是因为这个犹太祭司啊，他们看到的更大的危险是一个新的宗教，所以就选择让这个耶稣死，把耶稣钉死了，让这个小偷那个没事了。所以小偷死的是钉死耶稣的时候，这个小偷还在嘲笑这个耶稣，说你看你这个圣人，这个搞得这个我这个小偷我都没事了，这还把你钉死了，你这个上帝保佑你，你怎么保佑的呀？这个就嘲笑他。那么实际司马迁也是这样的，司马迁当时要也是古代也是中国古代也是要判死刑，司马迁判死刑，你可以选择，你如果把自己阉割了就可以不判死刑，但是阉割对中国人来说比死刑是更大的侮辱，因为死啊你是大义凛然，你符合那个义，你帮你的朋友嘛，所以这个受死是很英雄气概的，但是你这个阉割了之后就不行了，阉割了之后因为你是对你的父母把这个生命给你，你要对你的父母表示尽孝，所以你要把这个生命要传下去，这样这个生命的永恒性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啊，你到你这个地方就不能传了，这个东西当然就是一个奇耻大辱啊。所以那个时候都有这样一个判断，他应该选择死的，他为什么会这样选择这个屈辱的活？所以他的朋友任安就不明白，就问他，所以他就给任安写了一个信， 报恩书里面就讲了一个，就讲我这个屈辱的活着确实是这个，我要做一个辩解，这个辩解就是有些人死了轻于鸿毛，有些人死了重于泰山。刚才我说这个基督教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产生啊，实际上是对犹太教的一个革命，一个变革，是对希腊哲学的一个变革，是对罗马法律的一个变革，这样基督教就出现了。出现当然这三个方面都不认同他，信奉这个柏拉图这个天上哲学的这些人啊，觉得他们太低太庸俗了，这个信奉旧的这个犹太教的人认为他们这个太狂妄了，信奉这个罗马世俗法律就是市民法的认为他们这个胆太大了，这个身手太长，叫权力管得太多，不该他管的这个该凯撒管的他们也要管，所以那个时候老说该凯撒的归凯撒，该上帝的归上帝，分开了。但是因为你那个你不让他们，凯撒不关心他们，那怎么行？这个 Caesar 实际上是一个，你知道 Caesar 为什么被杀的吗？所以我们只知道 Caesar 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不知道他这个英雄后面藏着对老百姓很不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可能会产生专制，所以杀他的人是他永远想不到的人，他最好的一个朋友 Brutus， 布鲁托把他杀了，杀了他很吃惊地看着布鲁托， It's you Brutus， 他居然会是你啊，我谁都防过了就没防到你。因为他去出席这个盛典的时候，他的妻子问的这个吉普赛的这些巫师啊，巫师就跟他说，你的丈夫不能去参加这个庆典，庆典肯定有人杀他，因为谁都想当皇帝，这个将军们，他不是将军当了皇帝，别人当将军也要当皇帝，所以你去那趁乱就给你杀掉了。所以他太太就叫他别去，斯特讲了一句大英雄气概的话，叫做 A coward dies many times before he really dies, but a brave man tastes death only once。他说一个懦夫在死之前不知道死过成千上万次了，一个英雄只死一次，不过他是去欣赏死亡，这个 taste death 就是视死如归啊，大义凛然，不在乎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个中国这个佛学大师啊，这个深造啊怎么被杀的吗？我也不知道怎么被杀的，但是我知道他怎么面对死亡的。别人拿刀来砍他的头，他就唱了一句诗，鸡文啊，大义凛然，说将手救白刃，犹是斩春风，就是拿我的头去砍你这个刀，看看这个是不是像斩春风一样那么痛快。他不是你来砍他的头，是他的头砍你的刀去了，看看你那个，看看我的头快不快。这个他就是这样一种气魄。所以这个 Caesar 所谓大英雄，但是这种大英雄啊，他很容易就做很危险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共和国啊，因为当时罗马是共和，就变成专制的，变成专制的帝国，专制帝国就皇帝说了算，这老百姓就麻烦了。所以这个 Plutus 杀他的时候也留下一句名言，叫 It is not that we love Caesar less, but that we love Rome more。 这个你们学英文的都知道， It is not that but that， 这个句型啊，不是我们不爱凯撒，而是我们更爱罗马。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大英雄就有可能这个做出很奇怪的事情来。所以这个 Caesar 这个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罗马这种执政官啊，三巨头啊，搞这个专制，搞这个帝国，这种倾向啊是很明显的，你这样老百姓就没有权利了。所以这个他们也憎恨要把上帝这个平等博爱自由这些思想传播给任何人的人，这样一个宗教，所以他们就镇压他。镇压他呢，也这个很奇怪，你越镇压他必定真理在他的地方，因为他能满足这些人的实际要求，就是从哲学、从宗教、从政治、法律、权力都能满足这些人，所以这个队伍就越来越壮大，杀都杀不尽。所以那个时候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而是条条通罗马的道上都有钉死基督徒的十字架，那么多杀不过来，杀到最后他们都恐怖了。最后是这个君士坦丁，他的母亲告诉他，他的君士坦丁这个皇帝啊，他的母亲他也是个很混蛋的人啊，但是他是一个孝子，架不住他的母亲就变成基督徒了。所以他的母亲说，你真正要敬孝我的话，你要像爱我一样爱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就像爱任何一个人一样爱这个凡夫俗子啊，爱一般的人，这个是真正的博爱。你一个皇帝，一个国王，一个政权，一个帝国， 如果只爱一小部分人，实际上这个帝国是永远都危险的。只有把这个帝国交给人民，爱人民，这个帝国才是安全的，才是一个永恒的。所以这个他母亲跟他讲了这个道理。他母亲在什么地方？就现在在德国跟卢森堡交界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特里尔。特里尔这个地方啊，有些罗马这个行宫啊，就是君士坦丁的行宫，他母亲在的地方，还有一个宗教的庙宇，就是那个时候给基督徒建的，这个叫黑墙。因为这时间很久了都不会毁坏，别的东西都把它拆了拿回去建房子啊，把它卖掉啊，卖砖卖瓦的，战争破坏啊等等之类的，就是这个基督教建的最早这个庙不坏，以至于存在了2000多年，现在变成一个黑的了，所以叫黑墙，就不敢去那个。当然一个是敬畏啊，再一个真是他们爱戴，觉得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他的母亲跟他讲了之后，就要叫他想办法让这个基督教不要再迫害基督徒了。他说那我有什么办法，这个将军们都杀基督徒杀出瘾了，一直就这样杀的，你现在不杀了怎么行呢？他说那你是皇帝，你总得想办法呀。哎，结果他就想了一个神计，就是就打仗打不赢别人，明显打不赢别人，他要说服这些将军咱们去打，如果打赢了，明显打不赢居然打赢了，那不就是一个神迹吗？那就说明上帝帮我们了，那就不要杀基督徒了，因为他们信上帝我们也信上帝吧。就这样，实际他暗中派了另外一支部队啊，就是有100%的把握能打赢的。所以这个宗教的神迹啊，这个 miracle 这个当然我这样讲基督教的人肯定不高兴了，他的就是上帝帮的嘛，那什么，但是我想是实际上是这个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实际上是有一个安排的，正像我们说上帝有一个设计来世界宇宙一样，别人想上帝也是设计的上帝，那么这样就打赢了，打赢了当然就不杀基督徒了，这样最后他自己也变成基督徒了，整个哎，最后这个欧洲啊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和政治合一的国家。这样呢，就因为原来罗马帝国也没超过300-400年就分解了，大概476年，公元476年就分成东西罗马帝国。那么在这个西罗马帝国这一片就更不像样了，这些都是法兰克人的地方，法兰克人当时是野蛮部族啊，野蛮部族那时候罗马人他们讲拉丁语的，他这个讲话他们都听不懂，这法兰克人讲的话都是听不懂的话，所以就把他们叫野蛮人，野蛮人的英文叫 Barbarian， 就是说讲话我听不懂，你讲话我听不懂，你讲的是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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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bra 的话就是根本就不懂他讲的什么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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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就叫野蛮人，因为我听不懂，我的官方话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想到孟子说这个湖南湖北人也是野蛮人，为什么呢？他说荆楚蛮夷之地，绝色之语，绝色，绝就是那个快乐的快，不要这个竖心旁，然后这边一个鸟字，哎，就是鸟的舌头这样讲话，那你们听得懂吗？他这样讲话当然就是野蛮人。所以他说他的荆楚蛮夷之地是绝色之语，就是那个舌头咕咕这样的鸟语。所以他这个，那么这个地方怎么要稳定下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他这个基督教在这里发挥作用了。所以这个就君士坦丁之后啊，这个地方也是打来打去的，这个日耳曼人啊，他这个法兰克人，那个地方伦巴第人、旺达尔人，这个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族群啊，多得很，都是你杀过来我杀过去。那么他本来是罗马的这个西部行省，就他的那个边远地区、边陲地区，像我们唐朝的藩镇格局一样，就是那个少数民族啊你管不了他，然后你就在那个偏远地方让他当一个镇守使或者什么，当一个省长吧。结果他在那地方，既然这个地方你不管那么远，那我就独立吧，我就造反。那么在西部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罗马帝国那个地方派在西部的将军啊，都是跟当地的这野蛮人也一样，杀来杀去的，也不好好这个研究基督教了，也不遵守法律了，甚至不遵守政命了，就乱来的，所以这个很大的危险。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有一个人，就是日耳曼中的有一个小矮个儿的人，叫做批评。你们大概学过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啊，这个。历史上有一个 event 很有名的 event 叫做 Donation of Pepin the Short， 就是矮子批评献土 ，Donate 把一个东西赠送给你 ，Donation 就是他献了一个土给那个教皇，建了一个教皇国。因为这个这样杀来杀去，凭武力杀来杀去，你有枪，这个拉几个哥们儿就把他赶走了，然后有枪便是草头王。所谓草头王就是今天吹过来倒过去，倒过去吹过来的，反正谁都这个政权不能稳定啊。那么这个矮子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能不能告诉别人，这个不是，这个王不是草头王，不是这个胡传魁这样的人，拿几个人七八条枪就可以当王的人，是要得到一个奉天承运，是天上帝神圣的让我这个人成为一个皇帝的。如果没有这个合法性，这个神圣性，神圣性就是 justified， 就是上帝合法性，那么这个王上帝会惩罚你的，就像那个军队打不赢，那个上帝最后就帮助你打赢那样，所以你再强你也会被消灭掉的。所以他就做了这样一个 business， 一个 deal， 一个交易啊，他就把罗马这个中部一大片地方打下来给这个教皇，建一个教皇国，叫教皇来做一件事情，告诉这个人，然后我们家的人以后当皇帝，你就来摸着他的头说，这个人当皇帝是上帝要他做的，其他人都没有办法的，不该你做，你就是给你10000颗原子弹，你也做不了皇帝。这个就这样说的，所以从他那个家族以后的人啊，这个是就变成神圣罗马帝国了。就这个帝国在这地方就不是草头王的帝国，具有神圣性，就是因为这个教皇使他这个合法性具有最高合法性了，这样相对就稳定下来了。这是一个所谓正义论在政治学上的一个范例啊。那么这就慢慢就在西欧啊，就相对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就稳定下来。所以这个事情，一个是君士坦丁开了一个头，不杀一。基督教让这个基督徒合法化，第二就是这个矮子批评和这个教皇做的一个买卖，做的生意，然后这个查理曼，就他的后人啊，查理曼就成了大帝，查理曼大帝应该是在这个埃森，在亚森这个地方吧，我还要去看过他那个教堂，他那个加冕那个帽子还放在那里，我还照了一张照片，这个因为我就想这个事情大概是很重要，当然。马克思的故乡啊，这个就是君士坦丁的妈妈的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马克思的故乡，就特里尔，马克思生在这个地方。但是很遗憾，这个当地人知道的那个是一个君士坦丁那个东西，是那个中国人去那地方都知道那是马克思的故乡，都要去看那个马克思纪念馆，买下来啊一些中文的介绍啊什么的。所以凡到那儿的中国人，他们都会自然问你来看马克思的吧，所以这个他们还是觉得很奇怪，还有那么多人崇拜马克思，那他们当地主要是有这个黑墙，有这个君士坦丁，这件事情在西方影响很大。